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新的一天，解锁新的可能，今天重新出发。今天是9月30号，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九月份的早上7:31，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哇，明天开始长假哎。
好兴奋吗？
但是也有可能呢，有些人有点愁烦。
嗯，为什么呢？
因为例如孩子们要回来了，妈妈们就开始一方面既期待，但是又
一群熊孩子
对
冲上来了。
对，这几天呢，对妈妈来讲呢，可能不是放假，而是加倍的辛苦，
加班，而是加班。
对 对，说得好，是加班。然后呢，也有一些人，例如他在外工作，那么虽然有一点长假，可是回家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一个人在外就自己放假了。那你知道呢，如果呢在外租房子，那房子如果地方不大，可能这放假呢就没地方去了。
嗯，
因为到外头又要消费，为了省钱，那就可能只好每天待在出租房里头刷手机咯，
刷手机看一部电视剧。
嗯，
那么不知道第五空间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假期要怎么过吗？可以的话呢，也能够跟我们分享。那刚才呢，我也跟文慧老师说，哎，我好像每个礼拜呢，在第五空间总能看到一到两个新朋友，或者
是
平常比较少冒泡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常态呀，
绝对是，绝对是。
那今天我看到的就是乘风破浪。
嗯，
早上好，不知道您是姊妹还是弟兄呢？希望你常常冒泡，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他昨天就冒泡了，但是今天小苑老师一上来就看到他了。
对，
嗯，新朋友的确呢让我们很触目惊心。不是那种惊悚效果，而是惊心，是哎呀好惊喜啊，
好开心呢，又有新朋友了。
对了对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啊，那就是呢明天开始放假，可是有些地方如果你准备外出，一定要看天气报告，因为呢我们又有个台风博罗伊，它呢已经呢在广西还有广东还有海南那些地方呢肆虐，那所以这些地方呢请你出行一定要看看这个雨到哪儿了，下的大不大。还有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冷空气跟秋台风两个人呢携手作伴，所以呢北方也在下雨，所以北方的朋友你出行呢可能要多带一件衣服，因为一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请北方的朋友注意保暖啊。
是的，广西局部地区呢也会有大暴雨，沿海阵风呢可以高达7到8级，所以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啊。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会有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那今天讲的这个小人物呢，他在圣经中出现一会儿就消失了，可是他在传福音的历史上历程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人物。
是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呢你就能够见到这个出现一会儿又跑掉的一个男人了。
嗯，可是因着他呢，有人说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查考，可能因着他福音就到了非洲了。
嗯，
那究竟是谁呢？你会想到谁呢？好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谈呢，这个会不会趁着十一假期，又或者呢开始要到这个11月11号，你说哇那还有一个多月时间，不，现在已经开始了敲锣啦，然后呢响鼓啦，就是告诉大家又要大拍卖了。
大拍卖呢，
对，又要打折扣了，所以女士们赶紧呢到 什么什么什么魔宝啊，什么什么多啊。
哎，别，因为待会呢我们也会谈到这个购物的心理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谈这些嘛，
要提醒大家千万要谨慎的。
对对对，千万不要被这些敲锣或者是打鼓啊给响彻你的心扉，然后呢把你的荷包给打开。今天我们会谈谈这个问题。
好，今天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那前几天呢，咱们的木星呢就很好，他每人送我们一颗红枣。那结果呢，有一位同工他说他就婉拒了，他说我不能吃红枣，我吃了红枣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状况。
是一粒红枣还是一颗啊？
一颗
树
啊，不是一颗，是一粒。
我
那个量词用错了，对不
对？
对，
我刚才还在想，哇，木星，你从哪儿找来的一棵红枣树？
对对，一粒一粒，几粒的红枣。然后那个童工就说我不能吃。后来我就上网搜一下，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吃红枣？红枣我们说是长寿过来的，应该多吃对身体好。但真的，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下。当然，中医建议呢，秋天吃枣能够养脾胃。可是所有食物呢，你吃多还是不太好，不太合适的。
是中医呢称这个红枣是脾之果，那《本草在心》就记载红枣呢补中益气，滋肾暖胃，治阴虚。那夏天我们知道啦，很热，对不对？那么南方还加上湿呢，所以我们的脾胃呢就很容易不舒服。而秋乏秋燥呢，就容易导致呢我们的消化能力减弱。所以呢，中医就建议啊，吃点枣能够帮助脾胃运化，养血安神。那么每天呢吃大概3到5颗就可以了。好，刚才小韵老师说有人说呢他不适合吃枣，我就是其中一个。可是我现在找到方法啦，那就是把那个枣里头的核啊给去掉。
哦，去掉就行吗？
对，它就不会那么样的
燥热。
对对对。那么中医建议怎么吃呢？鲜枣饭前1小时吃，别贪多。干枣可以怎么样呢？
蒸熟或者泡水，煮汤以后吃呢，健脾养血的效果就更好。但是要留意，刚才也说文慧老师也是体质比较燥热的人，需要配合其他的食物调和一下。譬如高血糖的人群呢，痰湿的人，容易水肿的人呢，感冒初期也要慎吃枣啊。
所以秋天多吃枣，记住这个多呢只有3到5颗，燥热的人呢可能去核，吃枣就非常棒啦。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自以为是的财主。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除此之外， 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祖亚伯拉罕呐，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今天的经文和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四祸的内容而把主耶稣视为仇富的人，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段经文从整体脉络中抽离的。主耶稣仍然是在针对伪善和贪财的宗教领袖。首先，那财主的问题呢，并不是富裕，而是他为富不仁。拉撒路的意思是上帝帮助。有些人呢，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代表了神借着一些人来帮助他，希望他能够得到财主的帮助。但是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却连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也不给拉撒路，更任由他被狗舔他的疮。另外，经文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在第二十七节，财主喊他做我主啊。在上文十六章十六节就曾经提到，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在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施洗约翰曾经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所以呢，财主除了为富不仁，还以为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便有了免死金牌。而这种犹太尊贵身份的错误心态也是宗教领袖的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巧妙的地方，就是在最后十六章二十九节提到财主的兄弟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与整章圣经的论题是一致的，就是人应当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按此原则来行事为人，而并不只是表面上遵守律法。这些宗教领袖却是死守律法字面的意思，结果呢，就算主后来从死里复活，很多宗教领袖仍然继续反对基督，拒绝神的律法和他的心意，结果就像这位财主一样，不尽灭亡。我呢，不一定会为富不仁，但是呢，我有未到世上受欺压的基层朋友，或者在天灾人祸受难的朋友，尽上勉力，借着捐献和服侍来帮助他们呢。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那我有一些一直明知故犯的问题吗？例如没有尽上侍奉或者奉献的本分，不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孝顺父母， 在工作中常会偷懒，或者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缺席崇拜聚会等等。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路加福音16章31节。
常年期灵修，自以为是的财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3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的财宝寄存在哪里，我的心就住在哪里，因为财宝吸引你我的心，这是永恒不变的大。我的一生终点在哪里，每一步必紧紧跟随，终点决定今天的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天上财宝我要追寻，今天拥有的将会过去，永恒目标我要认定，付出一生啊，擦亮我眼睛，使我明白，使我看清，不要容我迷失自己，错将永恒以短暂代替。我将财宝寄存在天上，内心平安不可相比，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神啊，擦亮我眼睛，使我明白，使我看清，不要容我迷失自己，错将永恒以短暂代替。我将财宝寄存在天上，内心平安不可相比，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是回应了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那么主题是自以为是的财主。
我想大家都有留意，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呢，拉撒路和财主他们的情况呢完全是调过来的。
对，
另外呢，埋葬的方法也是很不一样的。可能在犹太人的眼中，财主最后能够风光大葬，很有福气的。 反过来呢，那个没有被埋葬的那个讨饭的，他感觉上呢，你活在世上根本没价值，你死了也没有人记得你，没人认识你，你是被咒诅的。这个是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不过呢，当我们仔细看经文，你会发现那个讨饭的他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画面呢很熟悉的，与神同行的以诺，他不就这样子被神接去吗？对啊，有名有姓的拉撒路呢，他可以得到永恒的福乐。那么另外那个生前过着土皇帝的生活，不管穷人死活的财主，他最后怎么样呢？他的结局是非常的凄凉的。他很卑微的哀求，求你可怜我吧，派拉撒路用指尖沾点水润润我的舌头吧，我在这火中痛苦不堪。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要抓住这段经文比喻的核心重点，不是财主太有钱最后被抛进火湖，也不是拉撒路生前太过穷困太可怜被天使接上去的。所以我们要抓到那个重点是，只要你看见别人有需要，你今生谈的是今生的，你今生你看到能力范围能够帮到忙的，你去做，你去回应，不要掩盖你的良心，也不要掩盖你的爱心，善用你的资源，多走一里路。那么刚才在第五空间看到有家人说，平常他出席这个追思会呢，有的人也会引用这段经文的，比较少，在我们这边
比较
少，但今天再咀嚼一下，我发现也是能用的，
可以的。
就是你生前身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很在于你生前你做了什么事情。
对，那我很喜欢刚才小燕老师说的，这个拉撒路呢，真的是一穷二白。如果以人的角度来讲，他这一生呢，就是悲悲惨惨，干嘛来这世上受苦一遭呢？但是没想到他死了以后，他有永恒的福乐在等着他，而且他还有名字呢。可是你看看财主土皇帝没名字呢，
没有名字的，是的。
那所以这个故事，或者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你的眼光要跨越今生，朝向永恒。好像刚才小燕老师说的，在今生神给我们有限的时间里头，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一些事情上，例如可以呢享受的财宝，例如呢好的生活，但这些是不是能够带到永恒呢？真正的永恒的生命里头需要的是什么呢？刚才小燕老师提供了一个可实践的，那就是呢，把你拥有的与人分享，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取向。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也给现在在苦难中的人很大的一个安慰啊。好，早上的时间7:52，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看另外一个人，他呢也是呢找到了永恒的生命，走上了这一条呢永恒的道路。谁呢？埃提阿伯太监。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提问的人呢？在崇尚成就和表现的社会，似乎人们都喜欢做一个解答问题的人，过于喜欢做一个提出问题的人。特别是人的地位越高，也可能就越耻于发问，因为在一些人的心里，问问题就代表无知、没文化。如果要你在不问好保持形象和求问好知道真相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你会怎么选择呢？使徒行传里有段经文非常有趣，那里记录了两个人在圣灵感动下在对话里彼此提问。其中一个人物 就因为勇于发问，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改写了一生。他是《使徒行传》8:26-39里的埃提阿伯太监。埃提阿伯在哪儿呢？这地方就是古时后人所在的地方，他们以前住在今天阿拉伯境内，后来由阿拉伯渡海到了非洲埃及以南、苏丹以北，也就是尼罗河的上游，那里的人都是黑皮肤的。古时人和犹太人有交流吗？有的。古时曾经被埃及统治达500年之久，因为埃及和以色列并犹大关系密切，所以有不少犹太人就前往埃及定居，后来也沿着尼罗河上游抵达古时。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年，古时已经自立为国，改称埃提阿伯。许多犹太人在那里设有会堂，诵读旧约圣经。使徒行传8:26-39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和合本修订版的译本。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回答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力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从这段经文我们认识到，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可不简单，他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长有很大的权力。他也很有见识，因为他竟然坐车去耶路撒冷观光和做礼拜，还随身带有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也就是70世一本。他可不是将那70世一本拿回国供奉或是变卖，而是一字一句在那里认真地读。为什么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会去耶路撒冷观光和做礼拜，又读旧约呢？可能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犹太人，在外地做官，但也很有可能他是一个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因为在第一世纪，希腊文是近东世界通用语，所以他会看会说希腊文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是什么民族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个怎样的人，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神的话。听到一个陌生人问他，你明白你所念的吗？ 身为一个高官，他没有因为别人这么问就生气或者回避，他却是虚心的回应：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然后是请腓力上车，坐在自己身边，再请教他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神实在恩待这位一心要寻道的人，在他求问以先就已经感动，并指引腓力去找他，去帮助他。腓力就从那段经文向他介绍耶稣基督。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又说：看哪，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接着就吩咐人把车停下来，和腓力一起下到水里，接受了腓力的施洗，成了基督的门徒，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喜乐。他不用行割礼，就凭信靠耶稣基督成了神国的子民，正如以赛亚书56:3-4记的：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有比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的确，这位太监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将来他能够以健全而最佳的生命状态去敬拜神，也不用再问圣经问题，因为一切奥秘神已经向他显明。诗篇68:31有这样的预言：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这句话真是应验在埃提阿伯太监身上了。但愿我们在信仰上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能认真询问，神一定引导他的仆人来为我们解答。让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我们实在是比埃提阿伯太监幸福。我们不仅有旧约，更有新约可读，从新约认识和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有时候我们所读的未必能够完全明白，恳求圣灵打发人来帮助我们，指教我们认识真理。求神赐给我们信心，能够以实际的行动回应真理，委身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有时恐惧偷偷靠近，心惶惶不知往哪里去，盼望的光越来越远，主啊，我需要你。世上的声音越来越大，让我听不清你的回应。我试着坚强，却更加害怕，主啊，我在寻找。闭上眼，我想起你的名，在混乱中仍有微
远方的你，
近处的我，
那么的远，
有这样的近。
这个中秋，
透过电波，
你唱我听，
分享快乐，
见证主恩。
今夜的月亮特别圆，就好像我的笑脸。我们闭上眼许心愿，愿所有梦想都实现。
10月6日至10月9日，线上今天
中秋特辑，
我们肩并肩赏月圆，来一起举杯庆
天上地上一家亲。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9月的最后一天，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那么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8:08，正在为您播放的是线上今天直播节目，这是良友电台的早晨节目。哎，报告给小月老师，
来来来，
那就是呢，昨天文慧和万峰呢就鼓励大伙儿能不能帮我们填词，万峰老师用 AI 创作，就是良友电台早晨7:30。
哦，
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吗？中国早晨5点钟。
哦，所以要
我们就做另外一首叫良友电台早晨7:30，
所以要呼吁。有没有隐
有昨天
隐藏的文坛才子？
有啊，昨天劝慰子好像还有另外一位。我要告诉大家，万峰老师已经做成了一首啦。
哇，太棒了。那么到底是哪位家人朋友能够做填词这一块呢？
我不知道他用的是谁的词，就是我们听众的词。
好好好，
昨天他已经有两首歌的词，不能说两首歌了，同一首歌，但是两个词，两种版本的词。那万峰老师已经做了其中一个版本的词啊，做了一首了，所以敬请期待。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讲讲啊，就是明天开始放假嘛。哎，你有发现呢，商人好厉害啊，抓准了商机，开始呢在一些的平台啊，或者是呢商店开始打折了。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天国小公主。
啊，我是天国小公主，原来。
对呀，我是大公主，你是小公主。
好，谢谢你给我这个名称啊。
我们来谈谈女性最熟悉的话题，为什么总觉得换季？现在九月嘛，香港也开始有点秋凉了，我们开始要换长袖衣服了。可是你就发现打开衣橱，好多衣服，可是没有一件可以穿的。
我告诉你，心理师呢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他说当今最困扰世人的两大难题，第一个，今天中午吃啥呢？ 第二个，明天穿什么呢？总是呢打开一柜子的衣服呢很多很多，但总觉得怎么没有一件好看能穿的衣服呢？通常呢这个跟错觉心理、囤积心理甚至攀比心理是有点关系的。
是你说的第一大困扰，我常常有这个困扰。
今天吃啥呢？
对，我去买饭盒的时候，买盒饭，我就常常想，哎，如果不用想多好呢，就买了吃了。
对。
那今天要谈的是第二种心理，特别是对咱们女性来说，男性也一样啊，男性就是买那些电子产品嘛，对不对？
嗯。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这个心理学家总结了人们爱买新衣服的五个理由。第一个叫爱美，爱美的心理。
嗯，每个人都是有爱美的心理吧，很多人都会觉得去年的衣服啊根本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因为今年我变得更美了嘛，
对，
我变得更好了嘛，所以去年的衣服，哎，我瞧不起他们呢。
对，又或者是今年自己长胖了。
对，这个才是真相啊。
好，第二种心理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
嗯，
大部分人都喜欢新的东西，不管去年买的那件衣服多贵，唉，今年买的新衣服才是最漂亮的。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我常常跟我的好闺蜜逛街呢，她们通常都会讲一句话的，买买买买买买，犒赏一下自己嘛。
这种的闺蜜，嗯，以后买东西不要带她出门，
你跟她喝个下午茶就好了。
对，
即便呢是自控能力很强的人，在强烈的积极情绪触发几下呢，放纵性的消费呢也会增多的，像我刚才说的，你跟你的好闺蜜逛街呢，也会大大增加我们的购物愉悦感呢，就是越买越多。嗯，我跟我妈也是有同样的情况的。
对，哎，但是我相反，哎，我跟朋友逛街会买的少。嗯，因为我的朋友通常也就说，哦，咦，
很理智。
对。嗯，所以要找那个理智的，啊，
我交的朋友都不是理智的朋友。
好，再来一个，就是视觉诱惑，好看的衣服加好看的模特，哇啊，你走过，我们说不是有一个什么橱窗，
哦，那个橱窗逛街，
消费，对。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橱窗呢，它有个目的，就是让你充满了你的这个视觉，然后就开始诱惑你了。
而且穿的那个是模特，不是您啊。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奇怪了，为什么我穿上去，不是那么漂亮呢？好了，再来一个，就是补偿心理。刚才
小，对，刚才我说的，犒劳一下，我工作那么辛苦啊，这段时间我过得太辛苦，所以疏解压力或者宣泄愤怒呢，也是我们买买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那不管爱美呀，或者是什么视觉诱惑啊，补偿，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础点，还是喜新厌旧。那么人喜新厌旧的心态呢，源于人类寻求新奇还有避免陈旧的本能，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哎，有谁喜欢用的旧旧的东西，看到新的东西总是很宝贝嘛。那么为什么人会有喜新厌旧的心态呢？
我们就来谈谈吧。对新奇的追求很多人都会有的，因为大脑天生对新奇的事物呢有感知还有追求的倾向，越新鲜越刺激的东西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愉悦感。
对，
但是呢近几年呢你会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叫做审美疲劳啊。
嗯，
就说长期的相同生活跟重复性的事物，即使它本来是非常的美好的，
对，
也会让人感到很疲乏，产生审美的疲劳，从而呢你就渴望变化。像有的人开玩笑，一个男人娶了个非常漂亮的老婆，那又怎样呢？
别人说，哎，你老婆真是美呀，
他就会说，有吗？我每天对着她不觉得，因为她已经审美疲劳了。
嗯，好，再来一个，就是呢喜新厌旧来自于心理安慰和适应。那怀旧是寻找意义和应对压力的方式。因为当我们讲到喜新厌旧，可能有些人就说，不对呀，这几年怀旧之风，
复古风嘛。
对呀，但是原来我们不是因为啊那些旧东西，我们是因为在当中我们找到了回忆，我们找到了一些生命的意义，或者是呢透过我们这些的怀旧回忆呢，找到过去快乐时光，带来心里的安慰，同时呢也透过自我觉察来适应当前的环境。
那么另外呢，一定要谈谈消费心理学的影响啊。
嗯，
消费者乐于尝新的东西嘛，刚才也说，
对，
企业呢也常常透过设计新颖的产品来吸引我们这些的顾客，他们很会抓住我们的心理，消费者的心理，不断的出一些新的东西，让你觉得哇，我要买，我要尝试，我要品尝一下，不然的话呢，我就追不上那个潮流了。
对，那这也是一个现代潮流很大的一个诱惑吧。那怎么样来适应或者说调试这样的一个喜新厌旧的心态呢？首先呢，接受喜新厌旧的普遍性。
嗯，
哎，基本上十个人当中有九点九都喜新厌旧。当然呢，不同的事物绝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在喜新和怀旧之间取得平衡，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培养。
嗯，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真的要说，因为很重要的，培养你的觉察力。
嗯，
你通过自我反思了解自己，我为什么总是喜新厌旧呢，从而你就能够更好的应对你的情绪还有你的生活了。
对，这个觉察力会让我们对自己的状况呢有更多的了解，也明白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月亮高高，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同一个月光，照我家。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历代志下32:7-8，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先来看看历代志下32的开始。那么第一节就记载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
说到这个这虔诚的事呢，指的是前面第29:30-31的内容。西西家按照神的旨意呢，重建犹大子民他们在信仰上的侍奉，包括还有生活，从恢复圣殿到守逾越节，显明神的荣耀呢在百姓中间。那么后来西西家又妥善安排祭司利未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献祭的一些制度啊。
嗯，在这些事情中呢，不是只有外面的表现，更是有百姓属灵生命的更新。西西家王在这几章里头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纪念啊，因为是虔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做完这些事，就是蒙神喜悦的事情之后，那么32就记录强敌入侵了呢？
嗯， 这可是个迷思啊。
嗯，
我们常以为呢，当我们遵行神旨意之后，理当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圣经呢，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是有深意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人生也会遭遇困难，也会遭遇很多的挑战呢。西西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西西家的经历呢，就是一个例子。他有大复兴，
嗯，
但是也会面对大的考验。那如果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神就是借着这些困难的环境来教导他的儿女们要学习真正的信靠他。
那从这个角度看呢，西西家在危机当中就成长了。其实呢，这已经不是西西家第一次面对亚述的入侵。列王记下18章就记载，上一次呢，亚述王来犯之时，西西家呢直接选择了妥协，甚至呢将圣殿还有皇宫里的银子都献上求和，但是呢也没有真正的避免亚述的威胁。这一次啊，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不仅自己坚定地倚靠神，还去鼓励惊慌的百姓，带领百姓们一起依靠神。
嗯，确实他的生命呢都在成长。
嗯，
过去的失败呢也没有定他的结局，反而成为神塑造他的很好的机会。神通过失败，神通过挑战，引导他学会怎么信靠，并且一定要做出正确的决定。那同样的套用在我们的信仰生命，我们的信仰之旅很漫长的，当中会有起伏的，但是上帝呢总会在其中工作的，也带领我们更亲近他。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吧。
你怎样看待生命中的顺境还有逆境呢？那么他们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莲花，
早上好。
早上好，万芬老师、文慧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家人们，线上今天的家人们，良友电台所有的老师们，早上好。
耶、yeah, 早上好。
好有礼貌，我怎么觉得很像这个学生来报道呢？但是我
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嘉宾，
对，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莲花不是学生啊。莲花不要紧张，因为新田老师说你有点紧张，不要紧张。莲花，照理说你跟我们是第三回，你还紧张
吗？对啊，也紧张。有人说一回生二回熟，我感觉我这第三回特别的紧张。
哦，那你今天准备说什么呢？
留给我的时间还多不多呀？
还有时间的，你不要
说。还有一首歌
哦。好，
要表白
啊、
哦！好，来吧。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天佑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十里无其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是最珍贵的角落。谢谢
谢谢。我听到良友是最亮的星、啊、
我听到了你是最珍贵的角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 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低头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每当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感觉自己真的很渺小，很渺小，我们很需要你在我们生命中掌舵引领，否则我们会迷路，我们会失去方向。求主你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每一位你所爱的孩子，愿人走在你看为正的道路上面，以致呢，我们每天都能够被你使用，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你深知道我们心灵身体上的状况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力，求主你能够医治每一位主内家人他们的疾病，挪去缠绕他们的疼痛。感谢主，你一直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早上看到录音费给我们更新那些信息，他的老父亲终于能够调到去普通的病房，但是也是有很好的监护呢来陪伴着。昨天晚上他也发烧到37.4度，那希望呢他能够尽快的退烧，但是现在目前高血压的情况呢还没降下来，医生也开了一些的降压药，希望呢他的父亲的身体能够往好的方向好转，也希望他的家人们不用太过于担心，能够把所有的烦恼都学会交托给主，相信呢主你是最伟大的全能的医治者。主啊，你会看顾这个老人家，让他在医院独自晚上在病房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你赐下来的平安还有宁静，让他能够怀着平安的心等待有一天可以出院，等待有一天可以回家。主啊，我们也继续为到一位张弟兄，他本来说今天要做这个脑瘤的手术，可是昨天下午他发高烧了，今天早上也不能做手术。主啊，求你医治这个张弟兄，让他那个烧能够退下来，尽快能够做手术，也求主能够赐医疗团队他们有智慧、有耐心、有爱心、有聪明，能够呢在那个手术的情况当中呢很顺利的，张弟兄也能够在你的保守底下赶快的康复，也能够经历到你的大爱还有大能啊。主，我们也纪念到明明姊妹，她说今天呢要去医院复查眼睛，因为她的眼压呢一直都有些不正常的情况，也希望呢她今天能够得到医生好好的那个建议的，他尽快呢有好转的情况。我们也纪念到信望爱，他开店做生意本来就很不容易，很辛苦的。最近呢也是因为洪涝的原因呢，他所有的玉米都扑倒在地了。弟兄真的很担心很伤心，这个秋收的情况呢不是很理想，相当的费劲啊。因为最近天气呢雨水非常太多，主啊，求你看顾保守，让他呢知道你是那一位供应的主，你的赏赐永远都是足够有余的。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怀着信心来仰望主你的带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底下对你充满信心盼望，靠着你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可以在风雨飘摇中仍然可以站立得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把心中的忧伤烦恼、过不去的想法、怨恨、苦闷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施恩怜悯每一个微小的人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当我们无能为力时，神却能施行大能。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与你共勉。
当我们无能为力之时，就让我们寻求依靠神的大能。谢谢小燕老师透过祷告带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大能，也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星期二
明天开始放假啦，
放假了好开心哦。
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